Radio Buddhist Association. Today's Monday, the 25th of January.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056集现在开始广播。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，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时段，非常欢迎您的收听。今天节目继续为大家公播菩提心修学法要，我们先来念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这个菩提心修学法要是台湾境界法师主讲，今天播到第六讲，请一起收听。
第二个作用的差别，那么这两个菩提心呢，其实都有它的修行的次第。首先我们一定要先经过愿菩提心，是弘誓愿啊，才有所谓的行动六度万行。我们刚开始发菩提心呢、啊，不是要马上付诸行动，你先做好怎么样心理建设啊？你要说服你自己，一个人最重要是要说服你自己。因为我们刚开始一个生死凡夫，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追求无上菩提了，没有经过佛法训练的人大部分都追求世间的快乐嘛。所以你刚开始在改变自己的方向目标的时候，你必须用佛法的教理啊，跑到你内心的深处，跟过去的你沟通。所以修行呢、啊，就是用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来沟通。现在你听闻佛法了，但是过去的你还有习性啊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一种印量，愿菩提心，心中先作愿啊。这个愿菩提心大部分都是在做功课的时候，为众生回向啊，发愿。都是在心中的作意这一块还没有付诸行动，等到准备好了才开始付诸行动啊。如果严格来说判教哈、哦，菩萨的判教，实信位的菩萨、实住位的菩萨、信住都还是属于愿菩提心哦。要到实行升起六度的妙行，到实行实回向才真正的付出行动，因为它有方便力的。以严格的标准，菩萨道要付出行动，你有两个条件，两个方便。第一个，你有善巧智慧，你知道众生的根基，你知道怎么去帮助他，不是说你有慈悲心就够了，你有时候帮助他反而害了他呢，你没有善巧智慧。第二个，你要有神通力哦，神通哦，善巧跟神通，这是菩萨两大方便哦，你才有可能付出行动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是先有愿菩提心，再有行菩提心啊。那么关于这一点，我们看我们的附表。附表呢，啊，附表一菩提心的省略差别。第一个，从本质上，沿四相而发心的是比较粗劣的，沿内在的一念心性本具功德而想要去开显自性的功德。而发起上求下化的菩提心，这个是比较殊胜的，这种本质上。第二个，使它升起产生的作用啊，你一直行动而启发观照的，这个是比较粗劣，你发自内心的观照而付诸行动的比较殊胜。这句话怎么说啊？我们举念佛来说比较容易清楚。你看有些人念佛，哎，念念他有感应啊，他本来有病痛，结果他念佛以后，哎，病痛好了，但是他没有愿力，他这个符号并没有求生净土的愿力，这个念佛功德不高哦，他顶多让他自己身体的病痛好如此而已，不表示可以往生哦，因为他没有那个符号，没有愿力来引导啊。如果他的念佛是有一种愿力来引导，特别是菩提愿力来引导，上求下化的愿力来引导， 这个念佛就殊胜了。在佛教的因缘里面哈，只要你这个行为不是发自内心的愿力，只是一时起意，都没有太大意义。这个只叫慈善事业。佛法重视觉悟啊，你要自觉，你发自自内心的觉悟产生的愿力而付出行动的，这个是有意义哦，这个有意义哦。所以很多人说啊，哎呀，我们不要受戒啊，干啥受戒呢？反正我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就好了。这个观念对不对？不对。因为你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你一般慈善家也是这样子。你受戒是有本其事，设定你生命的目标，从今以后我要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。虽然我做不到，但是我绝不放弃，我慢慢的学，那你就都不一样了。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光明在你的前面引导你啊，只要你绝不放弃，你就往光明方向走，那一种主导性。所以愿力是有主导性，善法是没有主导性，一时的善念那只是一时的妄想，没有主导性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，一定要有愿菩提心产生行菩提心，这个才有主导性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的假三。那么我们前面把菩提心的相貌啊，透过八种发心、四种差别啊，我们慢慢的判断这个发菩提心的好坏跟坚固不坚固的差别啊。那么现在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发起又真实又坚固的菩提心呢？啊，这个谈到这个问题了。那么在大乘的传承当中啊，发菩提心是两个次第，第一个先发出离心，再发菩提心。啊，我们必须啊，为什么要发出离心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杯子啊是搞脏了，要先洗干净再装新的甘露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无量劫来扭转到现在，我们生命中已经有一个盲点了。你不把旧的盲点消灭掉，你就产生新的愿力，你生不起来的。我们必须要先除旧才能够布新嘛。所以出离心，简单的说呢，消灭我们对三界果报的盲点。不管你的盲点是追求财富，不管你的盲点是追求名声、追求感情，总而言之就是贪恋娑婆盲点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透过出离心啊，消灭三界的盲点啊，有三个方法。第一个，思维生死的过患。这个盲点呢，是对是对来生的爱取。有一种人啊，他今生啊有很多痛苦，比方说身体很多病痛，比方说子女不孝顺，感情很空虚等等，所以他今生他的盲点不在今生，但是他把所修的善业啊，对来生的果报有所期待，他希望来生要更好更快乐啊，这个是盲点。因为你把目标设定在三界就是盲点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对治对来生的一种盲点呢？你要思维啊，你来生即便得到一个安乐的果报，这个果报是有过失的。什么过失呢？第一个，起祸。你这个快乐果报出现的时候，荣华富贵出现的时候，你会产生烦恼啊。这是福报越大的容易起烦恼，因为它顺境它起贪嘛，逆境它起嗔嘛，所以福报越大烦恼越大啊，因为它刺激太厉害，那个外在的环境刺激太厉害。那么烦恼不对治，辗转增生就造罪业，在罪业未来就有痛苦的果报，所以这个祸业苦啊互相牵引啊，辗转增生。三界的安乐，你如果要去受用它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啊！只要是在三界，你一定要付出代价。佛陀说啊，三界的快乐，譬如美食夹杂毒药，出虽美味，终成大患。如果你对来生还有所期待，我希望你想一想，你把它想清楚的。你把你今生所有布施十戒的善业回向来生做个大国王大富长者，也没有错，也没有错。因为佛陀也承认人天的果报， 但是你想清楚了，你就要想清楚再来设定目标。因为当这个快乐出现的时候，它就像一个蛋糕，巧克力蛋糕，但是可惜里面有毒药。当你吃巧克力蛋糕感到很幸福快乐的时候，你同时把毒药吃进去了，你要付出生死轮回的代价。印光大师讲得更贴切，他提出一个三世冤。他说什么叫三世冤呢？他说你今生造善或者念佛，但是你不求生净土，你这个修行没有愿望来引导，只有善业，然后你对三界有盲点，你把所有的善业来生啊变成一个大富贵的果报的，今生造善，第二生享受快乐，但是快乐当中啊夹杂的过失，就是后业苦的过失。那么夹杂过失的时候，你在快乐当中开始放逸，然后你第三生就堕落到三恶道去了，第三世。所以印光大师说，你不发菩提心而修善业，你这个善业已经把第三世的地狱的果报已经成就了。虽然它是第三世出现，但是你用有所得心来造善业的时候，你已经把第一的业力已经放进去了，同时把第二世的安乐跟第三世的地狱全部都在里面，叫三世愿。有漏的善法虽然给你第二世的快乐，但是同时也附带送给你第三世的地狱。我不知道诸位对生命的选择是怎么判断，如果说让你到天上去一趟，然后再到地狱去去一趟，两个都去一趟，你们会愿意吗？不会。对，因为快乐的时间很快过去，痛苦的时间过得很慢，我们对痛苦的感受特别的敏感。我们一般人会宁可我不要痛苦也不要快乐，而不要说是快乐中有痛苦。我们人生的记忆 一天过来想到快乐的很少，痛苦的记忆特别的深刻，因为它的逼迫性刺激太强。所以当你想到说给你一生的安乐，然后给你第三生的痛苦，我相信有智慧的人不会这样选择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把所有的善业去期望得到第二世的安乐，你一定要经过第三世的痛苦，因为你心中有所得心很重，你快乐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会放逸，因为你第一生就是用这种心态来修，你第一世就是用这种心态来修复，叫做轮回性。所以楞严经讲到轮回性，就说众生今天不发菩提心啊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今生受到痛苦的刺激，他起惭愧心，开始修善，修善修善修到一个程度，哎，第二生快乐出现了，开始放逸，放逸以后又开始造罪，第三生要堕落，堕落以后又起惭愧心，又开始修善，就构成一种惭愧心跟放逸心的一种轮回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叫做生死的过患。你在受用快乐的时候，你同时要把这个快乐的背后的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你必须把它吃进去，变成把毒药吃进去，埋下了你第三生堕落的祸根，就是这样子。就是三界的果报是有问题的，你肯定要付出代价的。世间的快乐你一定付出代价，只有出世间的快乐不用代价，它的快乐是没有过失的。所以快乐有两种，一种是有过失的快乐，比方说三界的安乐，那么圣道乐没有过失，它是法身德、波罗德、解脱德三德相应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看清楚啊，就是说当你的心中还对来生的安乐有所期待的时候，你要想清楚哦，这真的是你要的吗？你想清楚哦，这个蛋糕很甜美，里面有毒药，你真的要吃吗？有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三种毒药，你要吃吗？你想清楚哦，就是有过失的快乐啊。所以佛陀对三界的果报，他的结论是：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深刻不畏。三界的果报 就是取火嘛，烦恼火、业障火跟生老病死的果报火，三种火在燃烧嘛。严格来说，以佛陀的标准来说，三界没有快乐，因为快乐中夹杂的罪业、夹杂的障碍，所以他不能讲快乐，不安稳。好，所以我们透过对于这个因果轮回、生死轮回的思维，我们要慢慢放弃对来生的贪求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、啊，思维死末无常。前面的众生呢、啊，是对来生有所期待，他放弃了今生。这个人是今生福报很大，他过去生的善业，今生成熟了。比方说身体健康，啊，他的身体特别的健康，没什么病痛。比方说财富具足，衣食无缺，比方说子女孝顺等等。那么他在这样一时的安乐果报、一时的美景的假象出现的时候，他对今生产生执着了。他不知道这个是昙花一现的一个暂时的因缘和合，希望有生啊，因缘别离，希望泯灭。他产生的常见，这个地方就有问题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思维无常，所谓的生世无常，幻缘虚假。这个快乐是暂时的，啊。那么你在追求这种无常败坏的快乐的时候，你有三种的过失：第一个，多诸辛劳，不得闲暇。你执着今生的快乐，你就要牺牲你的时间、精神、体力，因为你要追求，别人也要追求，必须跟别人竞争，所以诸欲求实苦，你很多的辛劳的痛苦。第二个，多诸部位不得安稳，得时多部位，世间荣华富贵得到以后，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的，没有一个人，他深深的知道他心中的财富、他心中的荣华富贵是非常的脆弱的，因为他不知道明天什么时候要失掉。一个人站得越高啊，他内心越紧张啊。我们一般小老百姓啊，什么都没有就算了，是吧？福报越大的人，他担心，他晚上睡不着觉，弟子心不安，因为他拥有越多啊，他知道这个因缘在变化，他输不起啊。所以他的部位性特别重，他负担越大，压力越大，啊，得到以后也没有快乐。第三个，失时还忧恼，如果他有所失掉，他心中很多的忧愁不得自在。所以我们追求今生的快乐啊，其实你也是付出的代价，付出的辛劳的代价、部位的代价、忧愁的代价，而且最后你还是要失掉。啊，我们昨天也讲过，生命是没有结果的，这个观念你要清楚，只有过程。不管你今生的生命你多么的得意，没有一个人生命有结果。连你做梦，你做了第一个梦做了个大国王，第二个梦变成一只蚂蚁，第三个梦变成一个人。你说第一个大国王的第一个大国王做结束以后变成蚂蚁，那么那个大国王的结果跑哪里去呢？你告诉我那个结果跑哪里去了？命之了不可得，因缘别离，希望泯灭，本来就没有，那是一个因缘的业力的显现嘛。你过去生在某一个时间、某一个空间造了某一个善业，这个善业表现出来了，让你快乐。但是你造善的时候是有时间性的，它那个能量释放到一个程度，它没有了，没有电了，这个善业释放完了，它就消失了，没有结果了。我们的人生是从空性而来，也往空性而去，然后又换另外一个业力又出现。生命是没头没尾的，只有中间的过程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，无常的道理啊。所以我们通过无常知道人生是你是会变化、会失掉的啊。所以你消灭对今生的盲点啊，这个是消灭来世的盲点。来世的盲点就是来世的快乐会有三恶道的过失，今生的快乐有无常败坏的过失，它一定会让你失望。第三个，思维想马难得。那么想马难得呢，是在对治我们心中的懈怠。有些人是说，哎呀，生死应该要了啊，三界没有快乐，但是不着急啊，来生再了。他把了生死啊 把它延伸到来生去啊。那么这个地方你要思维暇满难得，就是闲暇圆满的人生是难得的啊。那么暇满难得呢，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，先解释这个暇。这个暇就是闲暇啊，我们必须要远离八种无暇，就是你要修学佛法要远离八种的因缘。非人有三种：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恶道。如果你不信因为过去生某一个罪到三恶道去了，对不起，你的善根产生障碍爆炸啊，三恶道极度的痛苦，善根隐没，所以你不能修行。第二个，人间有事，你出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，边地六根不具，邪见颠倒，特别是六根不具，在六根当中学佛法，耳根最重要，你耳根听不到声音，你就非常吃亏了，因为你所有佛法的信息都要主要靠音声嘛，你不能唱炉香赞的，唱炉香赞会启发善根的，你不能参加念佛法门的，因为佛法是音声佛事的，你不能听经的。你六根门头，我们这个接受佛法的信息最重要的是耳根跟眼根啊，那两根败坏了就完了，长道了。人间有事，天上是天上有一长寿天，长寿天是什么？在诸天当中有两个是障道的，第一个无想天，第二个四空天，禅定过深。禅定过深啊，一个人禅定太深啊，智德大师说为三昧九所罪，这个人昏昏沉沉，没有智慧了，定多会少，所以过程障碍啊。那么我们要远离八种的无暇。第二个，我们必须有圆满的人生啊，有自圆满跟他圆满。自圆满有五种，你要生离人道，住于中国，这个中国不是指中华民国了，是指你要生长在文化高的地方，你要生长在非洲，没有文化，你也不能听闻佛法啊！啊，六根具足，无诸罪障，以法生信。自身的圆满最重要的是你不能有重大罪业，你的善根深厚，但是你要打佛七，你就有事啊！打佛七，哎，刚好有事情啊！听经，你刚好有事情，障眼特别多啊！所以你自己不能有太大的这个听法跟学法的障碍啊，特别是谤法的罪业啊。第二个，他圆满，他圆满呢，你要有佛出世啊，佛陀要先说正法，教法注释，要有人教授你，随顺教授。第三个，他具，第五个，他具悲悯，有人护持你，让你衣食无缺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暇满人生啊，是人道难生，佛乘难遇，暇满难得。所以施此不求度脱，千生万劫何其。修行是要有条件的，你要改造你的思想是要有条件的。第一个，你要得到人生，到天上去不可以，上恶道更不可以，得人生机会不多呢。佛陀在经典上说，得人生如爪中土啊，失人生如大地土。你看大海里面有多少的那个生物啊，都没有得到人生啊，他有善根也没有用啊。第二个，要有佛法的注释，你自己也不能太大障碍。所以纵观无量的轮回当中，今生的你啊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。身体没有重大的病痛，没有遇到战乱，衣食又没有缺，又得到人生，又遇到佛法。那么在这样子机会当中你都失掉了，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像你这样的因缘呢？施死不求度脱，你千生万劫何其。我希望我们学佛人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哈，不要相信明天会更好，这句话是骗人的啦，明天不会更好了。我们现在是简洁了，现在叫做末法时代，是一天人心一天比一天险恶了，环境哈，一天不利比一天不利于修行了，三宝的加持力一天比一天差了。如果你对今生的环境今生很失望， 我保证你来生更失望。真的，你今生跳不出去，你来生要加倍的体力才跳得出去，两倍。如果你今生是用八分的力量，你来生要加倍。不要对来生有幻想，因为你来生的环境，你自身的原本都有问题了。自身你来生你环境不好，你自己的障碍就很多了。第二个，他圆满，你要遇到善知识的教授更难。所以你能够做的只有一个，把握现在。你要告诉你自己，我今生啊，背水一战，就像韩信一样。韩信跟项羽打仗啊，他的兵力太少，他把军队带到这个河边，他过河以后叫他们把船全部烧掉，士兵们没有退路了，你们看后面是河啊，你再往前冲啊，结果一鼓作气把韩信的兵，把那个项羽打败，背水一战。修行就这种心态，你背水一战，你不能让你自己还有来生的期待，你就往前冲了，你才有可能成功。好，所以我们透过了这个生死的过患，透过无常的败坏，看到今生的无常，今生是不安稳的，死亡终究要到来的，死亡到来的时候破坏我们今生一切的结果。好，最后把握当下的因缘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无常观的主要的思考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，以二的发菩提心。那么发菩提心呢，前面是出离心，是消除我们的盲点啊，叫做破妄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愿力啊，显真。这个地方有两段，第一个总相的发心，第二个别相发心。菩提心的总相主要是言四谛，第一个言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第二个言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第三个言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一般的人啊，如果你是言众生法界而发心的，悲增上菩萨，从苦地及地，你的慈悲心比较重啊。那么你是言法门跟佛道，你看到佛陀的功德庄严而发心，看到法门的殊胜而发心，这种人比较偏重在自增上菩萨啊。这个没有对错了哈，这个是你过去的习性而已，如此而已了。不过一般来说哈，从缘起法来看哈，如果你的慈悲心比较重，你的生命当中啊，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啊跟众生互动，相对在佛法上的欣喜会比较少，你会偏重修福德，所以你呢生命当中未来啊会先成就大福报，再成就解脱道。你一定要经过大福报的过程，大魔王、大富长者，然后再成就解脱道。这个是悲增上菩萨的特点。
法师讲到这里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得非常感谢净界法师。那在下星期请继续收听下一讲，我们一起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，拜拜。